好，那我想我们就各组一个代表哈，报告一下我们刚所分享就一些有趣的事情，稍微来讨论一下 ，OK？ 好，你们这边是谁 ？OK？ 来，我们报告一下。
这三个神迹有共同的地方，第一就是讲耶稣的权柄。第二就是说，他们都主动去找耶稣。第三，他们也相信耶稣会救他们。但是他们这三个不同的神迹，都有不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还有他们都有一个就是惧怕在里面。
不同的反应还惧怕吗？
对。
好，很棒的观察啊，主的权柄。OK，All right， 我们这一组是谁？来。
OK， 我们这一组的那个第一个是三个人的情况在人都没有办法，三个人的情况在人没有办法。第二个就是都有需要，三个情形都是有需要，结果也被治愈了。
Okay.
需要被满足了。
是。
Okay. 主的权柄就是他们隔壁有讲。还有一个是在加利利海边，就是。还有一个是信心。
OK， 信心。
好，并且就是这些人的周遭都不相信主，周边的人。
OK。
要不要讲应用？讲应用啊，应用一个就是我们不可以以局限来去想神的无限大。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三种情形，就是那个鬼附的，就是在心智上面的治愈。一个是生病的方面治愈，一个是生命是最后一个，那个小女儿。
好，
谢谢。
好，我想这个是都是很棒的这个观察哈，因为想归纳视察经方面总要归纳，稍微归纳一下，你就发现说，刚在我组里面分享，当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五章，当然上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讲到一个血肉的妇人。我们讲管会堂的这个雅鲁，他的女儿。那么看到这三个人呢，他们都在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个是发生在加利利的附近，那一个是在海的一头，一个是海的另一头。第一节跟第二十一节好像，那你就发现说，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那同样的状况是，这些人虽然他们需要是在不同的方面，先是心智方面、生理方面，甚至已经失去生命。他们虽然需要不同，但这个需要呢，都是人所没有办法的需要。哎，格拉森那个人已经没办法了，血肉的妇人花光了所有钱，那死掉的人更不用讲，已经过去了。那他们都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一个很深的需要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或是他们身边的人，像那个雅鲁那个小女孩的父亲，他们主动的去找主耶稣。那当他们找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主能帮助，不但帮助他们，而且基本上完全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格拉森被鬼附那个人是这样，血肉妇人是这样，那个女孩是这样，他们的情况都被扭转。那从这个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主的权柄。所以马可福音第五章，如果说我们要定一个题目的话， 我们就蛮清楚，主有权柄能够帮助人心中最深别人不能解决的需要。这是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可以提出来的，这是一个、一句话，或者说它的一个题目。那在这当中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我好几次在马可、过去几堂我也有提到，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似乎马可非常强调这种不同的反应。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刚好是身边的人，一开始是同城的人在格拉森，那后来是同行的人。Right, 那个血漏的妇人，他这样子大概周围的人对他会有一点点意见。那在最后呢，是同家的人，对那个小女孩的家人都不相信耶稣还能够做什么。你看周围人是有不同的反应的。所以这也讲到说，诶，那我刚刚提了一个应用，为什么提到不可局限神呢？那我们就要思想了。很多时候主耶稣在做一些不同的工作，我们是如何，会不会说我们变成那个反对的，是主做了什么事，我们还在一边迷糊搞不清楚就算了，还反对神。这是我们可以思想，这是其中一个应用，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应用。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针对那一段经文有吗？如果没有，我们就交给桑牧师。好，
啊，谢谢 Stephen 哈。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哈。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我们要从第二章的十八节开始。其实从这个马可福音的二章哈，那个包括十八节这里开始哈，他就讲到了一些新的一些事情，新的一些发展哈。那待会儿我们也会稍微比较仔细的来去看哈。那另外呢，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那里呢，就会有连续好多个一个比喻哈。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归纳式查经法的时候，我们面对到比喻的经文，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就是说我们解释比喻的原则是哪一些哈。那首先我要跟你们谈的就是比喻的重要性哈。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和氏璧的故事？有哈。和氏璧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以前有一个楚国人哈，他叫卞和。那这个卞和呢，他是一个工匠，他非常的善于来看那个石头，然后呢把这个石头呢再把它给雕琢出来，把里面的那个宝贝给挖掘出来哈。所以有一次他就看到了一块石头，虽然这个石头外观来讲很不显眼，但他已经认定这是一个宝贝，他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这样一个玉石，有一个玉藏在这个里面。后来他就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呢，就献给当时的楚国的君王，叫做楚厉王哈。可是呢，那个楚厉王呢，他也看不懂，他就觉得是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烂石头，你怎么拿一块烂石头来欺骗我？所以呢，这个楚国的君王就下令把这个和氏的哈，就是这个卞和的这个左脚给砍去。结果他死了之后呢， 他的儿子继位了，另外一个国王叫楚武王继位了。继位了之后呢，这个卞和呢又把这块石头要来去献给第二个这个君王，说国王国王啊，这是一个美玉在里面啊。但是这个第二个国王又是不识货，也很生气，你欺骗了我爸爸，你还敢来欺骗我，太可恶了，就把他另外一只右脚也砍掉了。结果呢，这个时候这个卞和呢，他就双脚都没有了，他就带着他的这个石头哈，就回到一个山边哈，他就那里哭了，一直来在那边不停的哀哭，不停的哀哭。结果呢，不久之后第三个君王又继位了，结果第三个君王就听到了这样一个卞和的故事，就派人去找，哎，就发现这个人他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坐在路边在那儿哭呢？后来这个 这个和这个卞和呢，就跟他这个那个国王的使者说，哈，我并非是因为我的双脚被砍去而伤心，乃是因为我这本来就是一块宝石，却被人家认为是一块坏石头、烂石头，忠诚却被人家认为是一个骗子，这才是令我伤心的地方。后来这个新的国王呢，就派人把这样一个外面这个磐石哈，给慢慢给凿去，给它清开，才发现里面有这一块很漂亮、很漂亮的玉，就叫做什么呢？后来这块玉就被称作是和氏璧啊。所以我们春秋战国有好多的故事跟这个和氏璧有关啊，包括蔺相如等等完璧归赵啊，这个故事就有关。你要知道，比喻呢，就好像是那个隐藏的珍宝，它是被隐藏在里面的。从外面的人身上，他们看到这比喻，他们看，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故事，但他不明白说到底这里面是在讲什么意思。所以比喻是怎么样呢？比喻就是说让人都能够来明白的一个道理哈。他用一个非常用一个就是将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真理，用一个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生活经验来解释出来，啊，将人的生活经验，透过人的生活经验，把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道理，把它给解释出来，啊，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啊，不是每一个听见这比喻的人都能够明白的，啊，我们来看四章十二节他怎么说，啊，四章十二节他说，从十一节说，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在这里，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比喻，透过耶稣基督说出来之后，却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领受的能力。对那些骄傲的人来讲呢，他们看是看见，他们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就是他们只能够明白那个表面的意思，那个字面的意思，但是呢，他却没有这个得救的启示，他却没有这个神给他的智慧来去明白圣经当中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你要知道，今天很多人会看圣经，不是只有基督徒会看，不是基督徒人也会看，甚至有一些人他们看了圣经，然后呢拿圣经来嘲笑基督徒，他们好比是说讲一些圣经当中的一些神迹，好比是说摩西过红海等等，用那些东西来嘲笑基督徒，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即使看了他们也不明白。就这些人来讲呢，他们可能看了这样一些圣经，看了一些比喻，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却没有见识，他们没有属灵的眼界，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们看不见隐藏在里面的珍宝。就跟那个楚国的之前的两个君王一样，他们看不见在这个石头的背后其实是隐藏了一块宝玉，他们没有这样一个见识来看得见。但另外一种人就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人是虚心的人，他们就在看的时候就能够有神的启示，他们就能够来明白这个比喻里面的奥秘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说我们必须不停的来在读经来学习的时候，要神的灵来启示我们，来帮助我们，否则我们的眼界没有被打开，我们的眼睛没有被明亮起来的时候，我们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明白，我们只知道字面上来讲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没有办法来领受。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比喻的重要性。第二个就是比喻的意义啊，或者是说这个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一连串的比喻呢？啊，因为你要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一切比喻的这样一个的源头，好，一切比喻的一个源头，哈。因为十三节那里讲是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所以四章十三节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比喻是其他要了解其他比喻的这个源头啊。所以这个是比喻当中的比喻哈。所以我们要慢慢抽丝剥茧哈，来了解它。好，那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一连串的这些的比喻哈？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啦。这个背景是在于是说，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遭遇到有两种人，一种呢是他的敌人，一种呢是他的盟友。那他的敌人呢有几类的人哈，有几类的人哈，在我们今天的第二章这里都已经出现了哈。在第二章的十八节那里，一开始我们看见的就是有法利赛人，对不对？然后二十四节呢，又接下来也是看到法利赛人。那在第三章那你呢，就看见有一些众人要来窥探哈耶稣。那这些众人是谁呢？从第六节我们就知道，这些众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哈，然后也包括有一些的文士。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的是说耶稣的敌人的几个不同的类型哈。第一个就是文士啊，这个文士不一定是法利赛人哈，但是他们是经文的专家，他们对经文有解释的权柄。就是说这个圣经怎么讲的是我说了算，你们其他的人不能够去随便理解随便解释了。其实以前中古时候的中古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这样子，他不准人民读圣经，然后呢圣经怎么解释是由天主教会的人说了算。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啊，或者主教所说的话当作好像是圣旨一样。那他们其他人又没有办法来违背说到底他说的是对还是不对，他们只有被听从的这样一个份、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圣经的经文的这个专家哈、啊、那他们有权柄来解释来执行圣经解释这个圣经的经文哈、啊，那并且就是说执行一些圣经的教训哈。那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他的原本的意思哈是分离出来的人哈，分离出来的人，本来最早意思是这样子哈，这可能是别人给他们取的一个称号哈。后来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在礼仪上、在道德上、在宗教的规条上，他们是与其他人不同的，他自己高高在上，比别人高人一等，他特别了不起、啊、然后你看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宗教主义者。什么叫宗教主义者呢？就是说他们看重这当中的一些的仪文、一些的规条、更甚于看重是说是不是这个人得医治啊。罪得赦免，或者是鬼妇能够得到释放等等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西律党人是怎么样呢？西律党人其实就是撒都该人、啊、因为撒都该人呢是跟当时的统治者结合、啊、跟当时的当权派是结合的、啊、他们其实不大相信神迹的啊、他们对旧约呢也不是全部都相信的、啊、他们只相信一部分，他们也不大相信复活、啊、也不相信神迹这些事情。他们觉得怎么样，要跟当时的执政者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才有力量，他们才能够发展、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啊、在里面的。那文士法利赛人是属于宗教徒啊，那西律党人呢是打着宗教的名义的政客、啊、政治人物、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呢他们联合起来，在第六节讲到这些人联合起来要商议可以怎么样除灭耶稣，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这个恨恶或是记恨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这是整段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这些比喻、啊、接下来几个比喻的一个背景是这样子。好，他们控告耶稣，控告耶稣什么事情呢？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说为什么耶稣你能够来解释律法？你又不是文士，你又不是法利赛人，对不对？ 你凭什么来解释律法？你上过什么学校没有？没有，就在家里面做过木匠而已，对不对？你参加过什么这个宗教礼仪的训练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他们看不起耶稣，他们觉得是说耶稣没有权柄来解释律法。所以这个时候在十八节的时候就讲到是说，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他们就来问耶稣了，他们就说，为什么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门徒禁食，你的门徒不禁食呢？所以他们就首先就问他这个禁食的问题。禁食就是律法，就是律法，因为当时有些时候会有讲到要月朔什么时候要禁食。第二个呢，在二十三节这里之后又讲到另外一个故事，这个事情就是当耶稣的门徒从安息日经过麦地的时候，就掐了麦穗，然后抹一抹，然后把那个麦给里面那个糠拿走之后，把里面的那个就是咬在嘴巴里面吃了哈。但他们觉得是说你的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你做这个事情就等于是你做工，因为你为自己预备食物。安息日是不可以为自己预备食物，你要安息日吃的东西是你隔天就要准备好的。你在安息日当天，你不可以为自己预备食物的，甚至他们行路都有规定，你要走多远，那都有规定，你不能就走太远，走得太远就犯了安息日，因为你就做工了。所以你准备食物是做工，你走的路途太遥远也是做工，等等，很多都是做工。所以只要是你在安息日做工，你就是属于干犯安息日，你就是犯了律法的规条和律法的诫命，你这个就不对，你就要为自己赎罪，等等等等等等。那更不用讲说你医治人，更不用讲说你在安息日的时候还治病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做工的范畴之位，之内，他们觉得是说你要做工，你可以在星期天到星期五的时候做工，你不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做工。所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已经陷入到一个很对律法的一个苛求当中。他们觉得是说，守着律法的本身比人还要重要，守着这个规条的本身比这个人是不是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还要来得更加的重要。所以他们已经走入到一个地步，所以他们控告耶稣，他们非常生气耶稣，说为什么你可以来解释安息日的规定，为什么你可以来解释禁食的事情。第二个，他们对耶稣的控告就是对他的这个权柄的一个质疑。好啊，你真的是能够有能力赶鬼，你真的是有能力来医病，但是我看你这个权柄不是从神来的哦，因为你不守安息日，所以你不是从神来的，你一定从哪里来的？从魔鬼来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在这个第三章的二十二节那里哈，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哈。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有点歇斯底里的在控告耶稣了。你要知道他所谓的这个别西卜是谁哈？这个别西卜呢，其实就是旧约的巴利啦，但后来就慢慢演变，就变成是别西卜啊。但是跟旧约时代这个巴利这个偶像是有关联哈。所以他们对这个耶稣的这个指控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厉的，对不对？这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甚至耶稣到后来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二十九节他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很严厉的来责备这个，我行神迹叫人得医治得释放，你们不仅没有为此而欢喜而快乐，你们还诬告我，你们还控告说我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当然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啦，就是这个一国自相纷争的这个比喻。所以你就会看见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一个紧张的一个局面，耶稣和他的敌人是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是一个张力很大的一个时候，这些人随时随地要设计耶稣，控告耶稣，想要谋害耶稣，想要杀死耶稣，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下，耶稣他讲了后来的很多的这个比喻。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大的背景。好，那耶稣的盟友又是谁呢？耶稣的盟友其实有几类的人，会把它稍微分写了一下。第一个就是跟随的群众，跟随群众也有好多种啊，有些人来就好像是说，你不要看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来教会是真心寻求神，有一些人来教会他可能只是 maybe 来看看热闹啊，或是找找朋友啊，会有没有什么机会做一些 business 等等。那当时来跟随耶稣的人也是有好多种人，有一种人呢是凑热闹的，因为你要晓得以前这个乡下没有什么事情，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哇很显著的事情，大家就要来凑热闹，哎，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就很稀奇想要来凑热闹。第二种呢，他们是想从耶稣身上得好处的，这个其实也有点无可厚非了，因为当时而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他想得好处，对不对？他想要耶稣医治他，他想要耶稣祝福他的工作，祝福他身体，祝福他家人，这个都很正确，这个都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都是有这样的需要。那第三种人呢，他们是想要利用耶稣得到政治目的的人。这些人跟我刚刚讲的七律党人或是撒都该人是不一样的，这些人是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有中民族热情，他们对他们犹太民族有很高的热情。因为呢，在主前一个多世纪的时候，他们犹太人有享受一个短暂时间的一个独立，那时候叫马加比王朝。然后呢，后来因为罗马帝国的兴起啊，渐渐就把他这个独立的权柄也收掉。最后，因为他马加比王朝自己的内乱，所以他们就派了军队来，就把这个王朝算是给消失了，那就把这个原本的这个地就分封给当时的总督跟后来的跟当时的希律王，就是大希律王，耶稣生下来的时候要杀耶稣那个希律王，他就把这个地就分给他们。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心里面想要复国，他们想要光复他们犹太荣耀的国度，所以他们看见耶稣有这么多的人来拥挤他跟随他，他觉得是说，万一耶稣也可以带领我们革命，带领我们成功打倒罗马人，那我也可以在他身上做他的左右丞相，对不对？我也可以分一杯羹，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好像当时的什么人，分锐党的人西门。所以为什么有门徒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很生气，因为他们想着说，哎呀，万一有一天哦，耶稣真的做王了，那丞相的位置都给他占据了，那我当什么呢？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背景在这个背后，有这样一个背景在这个背后。那但是还有第四种，是一个很真心的要来寻求耶稣的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就是想要来听他的道，就是想要来明白他，就是想要来知道更多有关于神国的事情的人，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尼哥底母就是其中的一个嘛，然后还有很多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一些的不是十二门徒，但是也是常常跟随耶稣的一般的人，包括圣经当中有讲到他们供养耶稣的需要。但是你要看耶稣的朋友是越往内的，他跟他们启示的是越多的。他的敌人呢，不跟他们讲什么，从外面的群众呢，凑热闹的人稍微知道一点耶稣的事情，然后从耶稣身上有政治目的的人可能也知道一点事情，但是到后来在耶稣身上真心寻求他的人，耶稣开始跟他们讲比较深的事情。到了耶稣自己的十二个门徒，耶稣跟他们讲很重要的事情，让他们经历到很重要的属灵的事情。所以比喻就是这个目的，比喻是对很多人会听得见，但是怎么来了解启示，了解这个比喻的这个启示，是由外而内一层一层一层的往里面，你越往里面靠近的时候，你越来了解耶稣在讲的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是什么事情。所以你看，当耶稣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之后，他告诉他们，在圣经当中描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第三章的十三节是十四节， 好，我们如果有圣经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那里，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叫他们何尝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好，谢谢。在其他经文里面呢，是说耶稣彻夜祷告之后才拣选的这十二个人，从很多那种很忠心跟随他，而且很真心的想要来明白真道的人当中，又拣选了这十二个人出来。好，这些人被拣选出来有几个目的哈？你看十四节哈，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第一个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我们一起说，和主同在。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设立门徒的目的。耶稣设立门徒的目的的核心就在于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要讲，有时候讲门徒训练有什么，就是说你在这些人身上你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然后耶稣希望我们这些他的门徒，就今天包括我们、对不对？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说，你要往普天下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怎么样，都是主的门徒啊。我们主的门徒第一件最重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与主同在，花时间亲近神。因为你没有花时间亲近神，你没有办法从外院进入到幔内，你没有办法从只是听闻到耶稣的事情而真实的进入到耶稣心意的一个显明，你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宝藏宝贝的里面。你只看到外面的石头，你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宝玉。你只看到外面的幔，就是这个外院，很多人拥挤跟随耶稣，熙熙攘攘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进入到耶稣的心意的里面。但你要学习怎么样的与耶稣同在，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耶稣跟玛利亚是说，你得到那个上等的福分。玛利亚做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对不对？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话，就是这样子。耶稣说，你已经有这个上等的福分。所以这是我们也是每个基督徒每个跟随主的人一定要有的最主要的侍奉的根基，就是要跟主同在。第二个，他们要被差遣出去传道。所以这就讲到神的话语了。你出去传道，你要传的是神的话语，是传的是神的道。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分享，在见证，在小组，在公司，在同事，在家人中间，我们成为神的一个见证人，我们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出口，我们来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道理。你知道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今天很多的人来相信耶稣，就是因为在被神的话语而来扎心，而来相信耶稣的。像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讲道，结果众人就扎心，当天就有3000人信主了。今天不是我们教会办了多轰轰烈烈的活动，或者是有了多少多少好的东西吸引人，这些都好，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教会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乃是在教会里面有神的道，有真理被传扬出来，这是教会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否则我们到外面，我们参加一个 club， 我们参加一个社团活动，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去参加一个我们办的什么这个新春的什么，那不是也很好吗？对不对？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就有很多的人来啊。但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神的话语，诸世界都是靠着神的话语造成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自己，神的话语本身就是有能力的。所以当神的话语、神的能力被彰显、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神迹奇事，就是看到第三个，权柄赶鬼。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彰显，神的功，神的工作的一个彰显。这个就是神的话语这个力量被释放出来了。就好像耶稣说，女儿，因着你的信，你的病就好了，对不对？ 这个就别人来讲只是一句话，但从耶稣从神的口里出来的话语就有权柄，就有能力，就能够有使病人得医治，就能够使死人能够复活。你就看到神的话语因为耶稣的缘故来释放出来。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最后一句话会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因为这话语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来，有这些祷告，有这些祈求。我们为病人按手，我们怎么样能够为病人按手呢？不是我们有能力啊，不是我能够医治啊，我也不是医生啊，乃是因为神的大能透过我们来彰显在这些病人的身上，让他们的疾病得痊愈。所以你要知道三个耶稣呼召门徒的目的，就是第一个与耶稣同在，第二个出去传道，第三个奉主的名来行异能和神迹。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20，就是马可福音整卷书的终结结尾，看他讲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请。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你看，门徒出去传道，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在，用什么随着？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我们讲的话语到底是不是真的，别人不晓得，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话语传讲出去的时候，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事情改变，我们就看见生命被改变了。所以神的神迹、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就证实了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看见用权柄和能力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那么你所传的道就大有果效，因为你所传讲的信息不是从你自己而来的，还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比喻到底是什么。好，比喻的意思就是说，透过于某种的文体，可能是 诗篇，可能是记述的方式，或是一个故事的方式，透过某种文体或是实境，就实际上面发生的事情哦，好，这个耶稣平静风浪等等，这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然后透过一般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事物，将这个信息来表达出来，这个就是比喻。借由某种文体或实境，透过一般生活当中的事物而将信息表达出来，让别人都听得懂，这个就叫做比喻，这个就是比喻。所以这个可能是用说故事的方式，这可能是用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方式，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平静耶稣平静风浪，或者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每一个神迹背后它是有个目的，有个教训，属灵教训在。包括比方说耶稣平静风浪，就代表他的权柄就胜过这个自然的现象。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就是耶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我们要来解释这个比喻呢，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这个生活经验，但是说到底耶稣的讲这个比喻，就字面的本身他在讲什么东西，这个字面的本身他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好比是说撒种的比喻，就字面的本身耶稣在讲了，就是说有一个人嘛，他就带着种出去，就把种撒在路边，然后撒，这是一个就表面的这个程度来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你要先了解是说到底在这个比喻的本身是什么。好比在2:18，这个以后耶稣不是被挑战说禁食的事情吗？耶稣讲了几个比喻嘛，耶稣的第一个比喻就是结婚的比喻嘛，对不对？ 第二个呢，就是讲到新布和旧布的比喻嘛。第三个就是讲到新酒和旧皮带的这个事情比喻嘛。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为了要回答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他又提了三个生活经验，一个是婚宴，第二个是做衣服，因为以前的人都是用自己做的嘛。第二个是做布，做衣服。第三个是喝酒，好，或者是喝这个他们的东西。这东西都是他们每天都会经历到的。婚礼可能不是啦，但是你做衣服、酒，这个是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经历到的事情。好，所以本来耶稣要讲的是一个很深的，为什么要禁食这个事情，要来解释。但是耶稣有一个很浅显的，大家都明白，大家都听得懂。都有生活体验的这个事情来跟他们讲。接下来我们要知道是说，这个比喻要针对的问题是什么。有时候他很明显的讲出来，好比今天18-22节这里讲到就是禁食的问题。那有的时候这个要针对的问题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就要慢慢去找他。好，那就这个针对的问题来讲，禁食的问题。好，就法利赛人来讲，禁食是一种宗教要求，是一个外在的表象来显示内在的敬虔、道德高尚的一个表彰。好，那约翰的门徒禁食呢，又有另外的原因。约翰的门徒禁食呢，是因为他们想要悔改，因为约翰所传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嘛，还没有圣灵的洗礼嘛，只有悔改的洗礼，所以他们觉得是说悔改就是要禁食才能够表现说我们真实的悔改。但他不了解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不了解耶稣其实就是真实的弥赛亚，他们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这个赦罪。还有第三个，耶稣他并不反对禁食，耶稣他并不反对禁食，因为他自己也讲了，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呢，陪伴的人岂能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所以耶稣其实在解释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不是不能够禁食，而是你禁食的动机跟时间点是什么，你禁食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把这个问题你都搞不清楚的话，你还为什么要禁食呢？就好像是说，你如果你要来崇拜、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不对的。就好像当初跟随耶稣的人心态不对，有自己的目的、有自己的动机的话，那么你这种敬拜神也不愿啊。所以耶稣是跟针对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禁食的问题，他来做解释，他来做一个描述。所以我们要了解比喻到底要针对什么问题，要针对什么样问题来去做诠释。第三个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生活经验跟针对的问题来做比较。好，我刚刚讲到这个比喻了哈，禁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应该是要披麻蒙灰嘛，很难过嘛，很哀痛嘛，哈。那当然，在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是故意装得很愁苦，别人会看得出来哈。但你禁食应该是一个很沉重、很哀痛、很痛悔的时候嘛，对不对？但婚宴是什么呢？很 enjoy， 对不对？我们高兴啊，穿新衣啊，喝酒啊，唱歌啊，跳舞啊，这个婚宴的一个时刻，对不对？不然约翰福音不就记载一个那个迦拿婚宴的时候酒用尽了嘛，对不对？他们要叫耶稣想办法。所以耶稣其实把这个问题跟他做的比喻来做一个，就一个层次来讲，来做一个比较，让人家了解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禁食的时候，因为耶稣的到来是旧约先知的应验，在路加福音4章说，他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呢，18-19节就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得看见，使受压制的得自由，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念。所以在耶稣与在地上的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然后特别他服侍公开服侍的那个3年半的时间里面，你应该要因为耶稣的来到而欢喜而快乐，因为人有了一个盼望，罪可以得赦免，病可以得医治， 捆绑可以得释放。这不是一个禁食的季节，以后有一天人只要离开，就耶稣他会回到天上，在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需要禁食，但在耶稣的时候，第一世纪主后三十多年的时候，是不是禁食的一个时候？不是禁食的时候。然后新郎婚宴的时候呢，你会新郎啊可能着新衣啊，与宾客饮酒啊，这都代表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新的季节的开始。因为新婚结婚这个是代表什么？一个 new chapter of life， 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季节的开始，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同样的，就律法的解释也是一样，他们以前的人对律法，旧约的律法，我已经可能也有讲过，已经到一个很变本加厉的一个地步了。变律法是一个把人家给捆绑住、限制人的一个头箍，箍在人的心灵上面。但是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给律法赋予新的意义，让人了解到底律法的精髓、精义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新的季节。这个就是新的时代，这个就是新的开始。耶稣本身就是那个新郎，陪伴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他的心腹就是教会。这些事情后来就慢慢慢慢显明出来，甚至包括是说新郎为什么要离开。新郎不是不要这个太太了，新郎离开是为心腹预备居所，然后呢以后回来接心腹回到新的居所。这个就是耶稣有一天要第二次再来迎接我们教会，回到天上永远的家乡，与他永远同在。所以这个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里面，他其实里面蕴含了很多东西，我们慢慢去了解，慢慢去抽丝剥茧，慢慢去寻求神，神都会让我们知道了。真实的禁食是谦卑己心，专心寻求神的一个作为，而不是一个寻求人荣耀，彰显自己了不起的一个这个机会。最后一个就是确定比喻的信息，找出实际的应用。那我们刚看了那些之后呢，我们就在思考了，说我们是否也有可能落入到墨守成规的窠臼当中，提醒我们是不是要小心，不要落入宗教主义者的这个陷阱，以为说我透过宗教行为我比别人更高尚等等等等。最后我要跟你们讲，谦卑领受的心是解开比喻的金钥匙。因为你要看这撒种的比喻里面，它讲到几种不同的土壤，对不对？但唯有最后一种的是能够发芽结实，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所以在耶稣的这一段比喻的里面呢，他是用这个来说，如果你听了这些比喻，你的心像那个好土，那么这个比喻就能够对你的心法，就是你就能够明白神的奥秘，因为他之后在讲的就是神的国的事情，神的国的比喻的。所以他说你要来了解他，你有谦卑的心，你的心要好土，不要有太多的杂念，好像石头一样，或者不要有很多的事情就把你牵引诱惑了。你要对神的心，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柔软的态度，谦卑领受的态度。所以当这个话语，这个种子撒在你心里面的时候，才会对你发生功用。比喻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但是唯有那个谦卑领受的人能够来打开那个比喻隐藏的奥秘。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实在是一位奇妙的神，你的话语通达四方，叫愚昧的人能够有智慧。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也恳求你赏赐给我们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不是只有字面的了解它，而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真实的看见里面的奥秘，真实的明白你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以至于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话语充满了能力，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都要行出来。主，愿你今天亲自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学校的时候，主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经历到与神同工的喜乐，让他们经历到与主同在的那个无法 夺去的上等的福分。主，我们感谢赞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最后我希望你们回去花一点时间看一下三章三十节到二十七节的这个比喻，然后三章二十到二十七节的这个比喻，然后看一下有什么生活经验被提出来，到底是针对了什么样问题，然后生活经验跟针对的问题的比较是什么，最后确定这个信息应该怎么应用。好，谢谢大家。